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联合国峰会首日，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图文八庆花节，主办者盼年年看到法轮功。白宫旁升雪旗，三上三下四凑数。重庆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汤毅被劳教迫害致死。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9月22号，法轮功学员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谎言宣传面纱所蒙骗，共同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一连四天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于2009年9月22号至25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召开，来自全球约100个国家的首脑汇集在此。在峰会的首日，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其中包括被酷刑折磨以及被活体摘取器官等。为了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支持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迫害。
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王慧兰于今年9月1日被国保大队绑架，在河北省涿州市看守所遭到野蛮灌食，6天后9月7日下午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53岁，家人悲痛至极。法轮功信息中心发言人盖尔·瑞克林说，王慧兰的案例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过去的十年中，遭受虐待和酷刑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军官、法官、工程师、教师、农民，还有学生。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3305名，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被送进精神病院，受到酷刑折磨，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迫害波及全中国各省市及乡村，数以万计的家庭因此被拆散。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迫害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共在践踏人类的道德，摧残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这些不容各国领导人忽视。他指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整个人类的迫害，在基本道德受到践踏的时刻，他呼吁人人都站起来维护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至于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张尔平说，正如中国古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希望他们能有个正确的选择。集会中，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或家人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其中包括胡锦涛大学同班同学张梦叶的太太罗木鸾。罗木鸾在集会上说，自己的丈夫张梦叶与胡锦涛是大学同班同学，张梦叶和其他同学曾多次跟胡讲法轮功的真相，胡应该了解法轮功。张梦叶是清华大学五九级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力专业的学生，曾任广东电力学校讲师，他曾患乙型肝炎20多年，久治不愈，练法轮功8个月后完全根治。1999年迫害开始后，他多次被非法劳教，为了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警察对他进行种种非人的折磨，其中包括强制他喝拖地脏水，把头按到马桶里，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等。张梦叶也多次向胡写信，陈述修炼法轮功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罗木鸾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毫无人性，张梦叶有如此特殊身份的都遭到残酷折磨，其他普通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他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灭中共是天意。在美国读书的王伟弟在集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营救母亲邱少杰。他说，母亲邱少杰于3月24日在学校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家长构陷告发，被判刑四年，于9月10日被绑架至济南女子监狱，所以他特地前来参加联合国外的集会抗议，他希望人们去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中国云南的纽约法轮功学员李秀荣说，自己以前身体很不好，患有心脏病，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为了祛病健身，他于1997年12月走进了法轮功。练功三个月后，他发现每天都要发作的心脏病不翼而飞了，走路一身轻，而且心胸比以前宽广了，不再与人斤斤计较，脾气也好了。所以他觉得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令人道德提升。李秀荣表示，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制造了许多谎言，污蔑法轮功，许多人被骗，所以他希望世人能正面了解法轮功。在当天的集会上发言的还有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副主席郑科学、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等。他们指出，中共执政60年来从未停止迫害和屠杀人民，这么多年遇害的中国民众超过1亿，但是中共一直对国际社会撒谎，掩盖其罪恶，而且还把迫害和恐怖主义延伸至海外。他们呼吁国际社会要清醒，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
2009年9月19号，位于澳洲昆省东南部大分界岭地带的图文巴士一派喜气洋洋。这天，数万当地民众和来自四面八方游客兴高采烈地观赏了绚丽多彩的花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第11次参加了这个游行，并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这一年度活动从1949年开始，至今已经60年的历史。从一个由地方商会借图文巴花园城市之盛名组织的经济促进活动，发展成澳洲昆士兰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充满多元文化色彩的年度庆典活动。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花节大游行的第11个年头。天国乐团、练功队、文艺表演队和腰鼓队四个方阵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在长达 2.5 公里的游行路线中，共设有七八处解说点，解说员们通过高音喇叭向沿途观众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弘传于世，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共有上亿人练法轮功。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宗旨，修炼法轮功可以使人在身心健康方面获得极大改善。看，法轮功的队伍过来了，他们的乐队简直太棒了，看这支队伍多有神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法轮功喝彩。观众中很多孩子看到法轮功的队伍过来了，就挤到最前边，伸出小手争先恐后的与学员击掌为快，脸上充满幸福的微笑。今年是图文巴花节钻石周年，观看游行的人格外多，其中也包括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商人和游客。他们有些人看到眼前走过的光彩夺目的法轮功队伍时，目光中流露出震惊、困惑，因为眼前的一幕与中国官方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截然不同。有些已经了解真相的人按耐不住内心的感动，高声喊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功队伍的美好祥和与沿途观众产生了热烈的互动，也受到了组织者和市政府的高度赞扬。他们说，希望在花节大游行中年年看到法轮功。
大觉网站日前报道了中共在美国白宫外公共草坪上举行升国旗仪式的不祥场面。23号，有现场目击者把实况录像放到了 youtube.com， 再现了当时升中共雪旗过程的实况。五星雪旗三上三下，第四次才凑到了接近杆顶的位置。
录像本来是一段讽刺奥巴马政府批准中共在白宫外公共草坪升旗，里面对比了里根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于共产独裁的不同态度。录像讽刺称，里根总统是把中共红墙拆掉，而奥巴马则是让中共自己升不上去，颇具讽刺意味。录像里面的主持人首先问，如果当年苏联在白宫旁边庆祝共产政权的建政日，并在那里升旗，里根总统会怎么做？ 录像片紧接着切换成一个里根出席某会议的简短镜头。镜头中的里根对着戈尔巴乔夫的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个红墙推倒。主持人接着问，如果中共在白宫旁边庆祝共产独裁政权的建政日，并在那里升旗，奥巴马总统会怎么做？接着录像展示了升旗的场面。实况录像显示，升美国国旗过程中一切顺利，美国星条旗伴随着美国国歌顺利升到杆顶。轮到升中共旗时，升到一半发现血旗是倒挂的，不得不把旗子降下，慌忙开始第二次升起。升到半途发现旗子卷缩不展，不得不再次扯下。第三次升旗的过程中，旗子一直被缠到绳子上，等到旗子张开并快升到旗杆顶部时，却卡在中途，怎么也上不去，于是只有第三次将血旗取下。众目睽睽之下出现这种丢丑晦气的场面，令现场华人议论纷纷，交头接耳。三上三下之后，血旗终于挨上旗杆，但只在距离杆顶还有一小段距离处就作罢了。现场有些人直指此景是胸罩意象，事后中共使馆相当紧张，要求不要传，并禁止在场的中共媒体报道升旗三度失败的事件。此外，中共官方迅速勒令现场国内中新社、中青报等前来采访的数家媒体不得报道升旗失败事件，并限制相关照片流出，同时对海外其他中文媒体打招呼，协助遮丑，致使海外各大媒体纷纷自律，避而不谈。十月一日就要到了，在中共大肆宣传的同时，大陆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十一并不是中国的生日，因为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十月一日只是共产党的建政日。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重庆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汤毅被迫害致死。
重庆市大法弟子汤毅，重庆市铜梁县安居镇人，西南交大硕士研究生，铁道建筑工程师， 1999年7月至9月，仅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原单位软禁。1999年9月底突破封锁，去北京上访，说真话。被抓回以后，被处以治安拘留15天，被开除公职。2001年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因肺结核病保外就医。2005年在昆明被铁路乘警绑架关押，欲劳教2年。汤毅绝食抗议，抵制迫害数十日，闯出魔窟。2008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到强行灌食殴打。2008年11月被发现患有骨结核后，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接回保外就医。2009年4月汤毅出现大小便失禁、下半身瘫痪、下肢和臀部多处褥疮溃烂等症状，于2009年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2008年4月汤毅去贵州凯里地区洽谈高速公路工程的劳务承包事宜，5月2日从凯里上火车，欲返回重庆带工人。上车后经过餐车时，警察强行开包检查行李，查到包里有法轮功经书和一些真相护身符、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等物品，警察就不准汤毅再离开餐车。5月3日当火车到达重庆以后，警察不让他下车，汤毅被警察随车带往杭州。5月4日晚被非法关押在杭州火车站派出所，5月5日至5月27日被拘留在杭州铁路看守所。杭州警察立即对汤毅进行了所谓的调查，还派三人到他重庆老家搜查，也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所谓证据。他们还派人去其工作的工地查银行卡，调查合伙做工程的人，都没有找到关押的借口，却仍旧羁押汤毅。汤毅一直坚持绝食抗议非法关押。5月28日被劫回重庆，非法关押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重庆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承办人欧礼长等人抬到了西山坪劳教所。西山坪劳教所对汤毅施加的暴力暴行，主要是把他这样一个已经绝食了32天的身体虚弱者经常的推倒或按倒在地上，拉着受伤的手在地上像拖东西一样拖来拖去的，从而导致关节脱位，伤口加剧。在绝食灌食的时候施加暴力，有时灌食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打杂的吸毒劳教人员，有时吸毒劳教边灌食边打耳光动拳头，有时就把人按在很肮脏的地上灌食，有时不知是技术差还是故意的，鼻孔都拉出血了也没插进灌食的管子。汤毅被强行的送往劳教所医院，几个月后身体出现了骨结核等症状，使得他行动困难，无法正常的工作生活。最后所谓的保外就医，恶警在输液中加入了什么样的药物，或是否做过什么手脚，不得而知。正告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行恶者，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网恢恢，善恶分明。多少无知的警察官员因为迫害大法而遭到恶报，相关人员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大法学员，清洗自己的罪过。
各位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